要把我们今天教会的聚会献上我们的感恩祈求，我们要特别为 Pastor Tommy 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求你给他这样的智慧，求你给他这样的勇气，让他第一次在我们的粤语堂里面用广东话向你的子民传讲你的话语。也谢谢你赐给我们罗牧师今天这样的时间，让他在英文堂做分享。主，我们不管是英文堂、国语堂还是中文堂，都求你的话语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心中动工，不管是讲的听的，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力量或得到鼓舞。那我们怀着一颗刚强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为你的福音、为你的国度全然的摆上的时候，求你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主，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的祷告的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替我们所求，你在我们心中运行的大能大力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我们更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把他的也教导我们如何的祷告。所以我们现在请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朗读我们的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今日经文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因此我在父的前屈膝，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是过于人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按照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好，弟兄姊妹早安。好，如果你有圣经呢，请你打开圣经到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以弗所书的第三章，我们今天如果说你过去几个月都在跟我们一起学习圣经的话，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第三章的十四节。刚才警方姊妹已经帮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所以在你们早的时候，我们一起先来低头的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当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现在通过你的话语来表达我们对你的颂赞，表达我们对你的顺服，也祈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你的真光。主啊，就求你赐你的不配的卑微的仆人的力量来传讲你的话语，让他讲得明白。也求你赐众弟兄姊妹这样的心智，求你开启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明白你的话语中的真道。 主，我们把今天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看护带领或保守，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阿们。好，我们今天看的是以弗所书的第三章，所以今天我们讲，如果说任何一个传道人，一个传道人最想做的应该就是两件事情，一个两件事情就是跟他的会众教导他们圣经里是如何交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究竟现在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现在是谁。第二件事情应该是很感恩的，就是说要教导他的会众知道你们的身份以后该怎么做，这是我们的圣经里面的一贯连续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简单的说，那我们知道我们是谁，那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行。所以在保罗今天的我们要看的经文里面，在以弗所书，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就有这样的交代，我们说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他写的是条理非常的清楚，我们后人把它简单的分为六章。在一到三章的时候我们讲到了教义，所谓的教义就是跟我们教导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是什么。在四到六章的时候教导了我们实际的应用，也就是在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身份以后，我们该如何活出我们与我们的身份相配的行事为人。这就是保罗在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讲的，说我以蒙恩被囚的求你们，求你们以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在我们前面的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我们九月份开始查考以弗所书，我们已经学了前面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前面一部分，这里面的结构已经非常清楚地跟我们交代了我们的身份究竟是谁。在从第一章开始，保罗从颂赞开始，他就说主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接着他就给我们交代了我们的福气有哪几种，我们的福气是由天父在创世以前给我们的拣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因着他的宝血我们得到救赎，在第一章的里面也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做下这样的印记，那我们在将来的时候能得到他的基业，比如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保罗在第一章在交代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各样属灵的恩赐以后呢，他给我们做了一个祷告，我们也仔细的查考了第一个祷告的内容，他求圣灵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那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这样的福气。在第二章，在我们最近又在查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因着这样的福气，因着这样的救赎，我们有了什么变化。他说第二章一开始说你们以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他叫你们活过来，是神把我们从过犯罪恶之中拯救过来，拯救过来，不但拯救过来还赐给我们恩，赐给我们信，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还把我们带到天上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是吧？在第二章的时候他交代了这样，他给我们再次跟我们强调说我们本是他的工作，为要使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他不仅仅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更进一步教导了因着这样神在这个基督里成就的事工，在以前是两个不同的民族，犹太人和外邦人，因着是有数代的恩这个冤仇的时候，也因着耶稣基督把这中间这道墙撤离了以后，能两下合二为一。所以我们上个星期讲到了这奥秘的事情，神在旧约里面没有向他们的先知显示过这样的信息，但是在新约时代的时候，接着因着使徒保罗给他们显示了这样的奥秘，让他们真正的知道我们外邦人跟犹太人都是神的子民，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这成就，我们可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旧约详细的交代的时候，保罗最后在上个星期我们学习的经文，我们讲到他说他要来到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祈求，他给我们交代了我们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知道保罗接下来要讲的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的去行出这样的， 他说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的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但是他没有急着马上给我们交代我们该怎么做，而是要来到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上个星期学了他祷告的时候，好像突然又想起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跟你们交代。他想到你们可能会问我，你保罗怎么知道这些奥秘的事情的，所以保罗就用了一个括号给我们解释了一下他是怎么知道这些奥秘的事情。这些奥秘的事情他怎么知道的呢？是神亲自向他启示的，神把这个职分托付给他，托付给他要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是吧？这就是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也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他说他是他使徒中最小的，比最小的还小，但是神还把这个恩赐赐给他。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的经文的时候，十四节他好像把这个事情讲完了以后，他又回过来讲 OK， 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我说要为你们祷告祈求的，那我现在为你们祷告。他今天的祷告的内容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他说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我给他如果是要一个题目的话，我们想是为灵里面的刚强而祷告。因为保罗知道如果没有灵里面真正的刚强，只是从理论上知道了 OK， 我的身份已经发生改变了，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我现在已经从过去的这个过犯罪恶之中神让我活过来了，我有救恩了。但是如果说灵里面没有真正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赐力量让我们刚强起来的时候，接下来的事情将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保罗在祷告的时候他就想了，首先要从灵里面的刚强给我们做祷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在经文灵里面的刚强的祷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祷告的态度，祷告的态度在十四节到十五节。第二点呢，我们看看保罗祷告的具体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他是祷告 为哪些事情替我们向神祈求。第三个我们看看祷告的目的，对，是所有这些祷告祈求究竟是为了什么，究竟是为了什么，究竟是为了什么。好，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祷告的态度。祷告的态度这是经文是这样讲的，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所以因此就连接到他前面要讲的，你可以跟他讲说因此是回到前面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祷告。而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因此就一下子怪到连贯到了前面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要讲的所有的内容，也就是我前面已经给你们交代了这么清楚了，你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了，神已经把所有这些福气都赐给你们了，你们现在与犹太人外邦人已经是合二为一了，所以你们已经知道这样的身份，我现在给你们真正的来到神面前开始为你们祷告。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们从这个就近的上下文来看，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上面上个星期我们学到的第十三节的经文。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可以看到十三节保罗是这样说的，我们上个礼拜最后一句话是他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伤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对吧？上个星期我们学到的最后一句话，他说我求你们的时候，如果你们还记得我当时给你们有交代，这个求不是保罗真正的求这些以弗所的信徒，而是代以弗所的信徒向上帝祈求。因为在原文里用的这个求字一般的用来是向神祷告祈求时候用的这样的一个单词。所以我们也可以很就近的上下文来看保罗这个因此，也就是说我也为神祈求，求你们赐你们力量，不要因为我现在暂时在罗马监狱里面受到捆绑，因为但是要他们知道这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所以求你们不要因为我暂时的困境而伤胆，所以我在父面前屈膝来为你们祷告。你们要注意这一点非常关键，他用了两个字，他用了我在父面前屈膝，屈膝就是跪下来的意思，对不对？我们不要误解这个保罗是在教导我们一种某一种特定的祷告的方式。我知道当然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啊，屈膝好像是在表示我的非常的这个顺服或者非常的这个敬畏，当然这没有错，但是我们一定要理解保罗在这个地方的屈膝不是教导我们 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跪下来，因为圣经里面教的很多的清楚，对不对？圣经呢，在大卫的时候也是在站着祷告，对不对？所罗门也是站着祷告，亚伯拉罕为这个俄多玛和索摩拉，俄摩拉和索多玛祷告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也是站着祷告。所以说，我们祷告的方式不是关键，祷告的态度是关键，祷告的态度是关键。祷告的方式是不是从你这个膝盖的角度能弯到多少来看你对神有多么敬虔，而是真正你心里的态度，你心灵的姿态是不是心里面真正的跪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所以我们这当然可以说，但是不管怎么说，当你一个人真正的跪下来的时候，至少表现有三种态度，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说。第一个是表示他的谦卑的态度，对不对？至少说他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的软弱，也承认自己要依赖神的恩典，来跪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第二点，我们可以说他是表示他的一个顺服的态度，对不对？他承认神的一个主权，你不会对一个你不顺服的人跪下来跟他说话，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如果说不顺服他的时候，如果不像他所有的权柄，你表示你顺服，表明他是你的主人，你是他的仆人的时候，你也很难跪下来跟他说话。但是第三点，我们也可以说表示一个敬畏的意思，对不对？你只有对你一个曾有满满的敬畏之心的人，你才可能用这样一种卑微的态度跟他讲话，跟他讲话。所以他说跪下来祷告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和合本的翻译里面有一句括号，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你们可以注意到，他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这一点也就是说，在父面前屈膝祷告的，首先是我们知道他是向父神祷告，而且他又强调了这位父神是我们所有的信徒，不管是在世的还是已经是得荣耀的信徒的，他是父。这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教导是一贯是连贯的教导，当我们所有的蒙恩得救信主的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在前面第二章的时候讲过，我们都是同是他的家人，对不对？我们同是他的家人。所以这里面就讲了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不管是过去已经跟主在一起的，或者说现在的我们就还有将来就都是可以说是父家的人。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在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蒙恩得救的人是以神为父，对不对？另外一种没有得救的人是以谁为父的？讲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在耶稣跟这个犹太人在一起讲这个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讲得很久，你们是撒旦魔鬼是你们的父，对不对？撒旦魔鬼是你们的父。所以这一点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对这个关系非常重要。我们来到父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位父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神。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都很清楚，对不对？也就是说当我们来到这位父神的面前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一定会应允我们的祷告，一定会应允我们的祷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态度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谦卑顺服的或敬畏的心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神按照他的旨意来塑造我们的时候，保罗给我们讲了第一点要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看看，他说第一点求圣灵赐能力，求圣灵赐能力。他说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字，我要给你们解释一下，就是心里的力量。心里的力量呢，我们作为中文翻译就是心里的力量，其实在原来的意思就是你心里面住着的那个人，心里面住着的那个人，也就是说你重生得救以后，神把灵放在你的心里，那个新造的你在你的心里面。因为我知道你要问我新造的我还是以前的躯体啊，是不是？我的新造的人在哪里呢？是在你的心里面，这个新造的人。以西结书说得很清楚，神要赐一颗新心给我们，对不对？把挪去的以前这个实心，给你一颗柔软的心。所以这里面保罗在这特别强调的第一点是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心里的力量是我们一定是讲到，我们在强调是我们心里面那个重生得救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成长的经历都是心里面那个小人慢慢慢慢的长大，而外面的躯体是一天一天的变坏，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很清楚，我们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给我们交代过这样很清楚的教导，他说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一天新似一天。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十六节讲到这样的经文啊。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最近如果是你跟我们一起在查考罗马书的时候，就还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学到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就保罗清楚地表达了他自己的内心的一个交战，对不对？当他内心的一个新人渐渐长大的时候，外面的躯体虽然是一天一天的变坏，但是我们过去的罪性还在我们的躯体作为一个最后的据点的时候，跟他在交战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属灵的一个基督徒成长的一个经历。保罗说我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对不对？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是这样的，是我们讲到这样的经历。所以保罗在这祷告的时候求圣灵赐他们心里的力量，弟兄姊妹，这一点是非常关键。我们就以这一句话为了今天我们讲到的标题，如果你需要一个标题的话，就是求圣灵赐我们力量，让我们心里面刚强起来。所有的一切的一切，我们的属灵的生活都必须是从这一点开始。神已经把这个新人放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你这个新人必须是一天一天的刚强起来。怎么样刚强？是圣灵赐我们力量让我们刚强起来，圣灵赐我们力量刚强起来。保罗注意，保罗在这种祷告并不是说求神啊，你给他们一个舒适的环境，让他们像一个温室一样，能够让他们健康的成长。保罗没有这样祷告，保罗没有这样说，神啊，你把所有的问题都移开，让他们能够自然而然的在舒舒服服的成长起来。保罗祷告是要求神在我们心里面添加我们的力量，心里面添加我们的力量，因为这是我们一个属灵成熟的关键，成熟的关键。他也讲了他怎么样赐我们力量呢？他说按照他丰盛的荣耀，按照他丰盛的荣耀。这一点在我们知道，在不管是在新约里面还是特别在以弗所书里面经常的重复出现的一个单词，也就是说神的丰盛，对不对？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讲过的各样属灵的福气，各样我们当时也讲的是各种各样的很丰盛的，他是按照他丰盛的荣耀，按照他丰盛的荣耀。我们这时候可能经常会忽视了这样一个特别的用法，他说按照他丰盛的荣耀。有一个传道人打了一个很好的比喻，我觉得很能表达说所谓是按照他丰盛的荣耀，不是说从他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一点。如果说从他丰盛的荣耀里面呢，可能我可以这样打一个比喻，如果说你跟一个有钱的非常有钱的人说你给我五块钱，他可能说 OK， 那我给你四块钱。如果他是一个百万富翁，打一个比喻啊，那就是说这个他给你的这个四块钱就是从他的钱里面拿出了四块钱给你。如果说你跟他要五块钱，同样的一个百万富翁，你跟他说你给我五块钱，但是他啪一下子给你开了一个五万块钱的支票，那就是从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按照他的财富来给你。你懂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他并不是按照你从他的财富当中按照你的需要来给你一点点，甚至于还打了一个折扣，而是按照你的需要，从他的根据他所有的资源或能力，你要五块他给了你五百五千或者是五甚至于五万，这就是按照他丰盛的荣耀。也就是他给你的东西并不是按照你需要的，而是按照他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从神的按照他丰盛的荣耀给我们能力的时候，神的能力永远不会像一个永远不会枯干的水库一样，永远会有这样的资源，他叫我们的心里面能力得到刚强，我们心里的能力得到刚强。我们知道当我们属灵的机体，当我们心里面那个肌肉，新人的肌肉越来越刚强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有能力抵御我们外面肉体的诱惑。这一点就是保罗一直在我们这个新约里面的书信里面教导的，也是圣灵一直在提醒我们的事情，提醒我们的事情。我们可以有一段很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可以给你们参考一下，在以弗所书的后面第四章的第八节的时候， 第四章的第八节，他说，保罗就描述了他自己的经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们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我们遭到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因为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一点就很清楚地描述了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成长的经历。我们经常遭受困难，经常遭受迫害，经常遭受磨练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一天一天的刚强起来，一天一天的刚强起来。这是他祷告的第一个内容。第二点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基督助理心，如果你们看这个屏幕上可以看到，第一点是圣灵赐能力，第二点是基督助理心。他是这样说，让基督住在你们心里，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这一点我们不要忘记，首先求圣灵赐你们能力的时候，你们的内心一天一天的成长的时候，你们内心的那个人的肌肉越来越发达的时候，你对主耶稣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坚定。当你可能会看到这段经文，你会有点迷惑，是说我已经蒙恩得救了，基督已经跟我联合在一起了，怎么还要让基督住在你的心里呢？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话怎么解释？让他说让基督住在你们的心里。我们现在以弗所书也好，其他的经文也好，一直都是在基督里怎么样，在基督里怎么样，说我们在基督里，对不对？那这个地方说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所以我们想因着你们的信，因着我们圣灵赐予你的力量，你的得到刚强，你的肌肉越来越发达，你能抵御外面的所有的困苦，你的信心越来越增强的时候，是基督住在你们心里。这个住的概念不是说一个简单的停留，这个住的概念是真正的让你感觉到跟在家里一样，住在家里面的意思，住在家里面的。所以这一点就是说，那真正的把你所有的心里面每一个角落向基督敞开，让基督真正的做你心里的主，真正在你心里做你的王，这是一个保罗要祷告的概念。他知道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了，而知道圣灵在我们心里，但因着圣灵的赐我们力量，我们内心越来越刚强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固的时候，我们心里的向基督打开的程度就会越来越大。所以他教导我们要让基督住在你们心里，要让基督在你们心里感觉到非常的很舒服，也他愿意住在你们的心里。所以这一点呢，我想起了大概在5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这个美国的一个牧师写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呢？叫 My Heart, Christ's Home, 就是我的心，基督的家。这是一本非常小的简单的小册子，你们在网上可以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它的，比如说现在很通用的 PDF 的版本，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的版本，我好像没有看到。但这本书是一本当时的这个年度的畅销书 bestseller。 为什么一般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册子？这本书里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他就把人的这个身体或者人的这个心比喻成一个房子，一个房子，一个房子。以后呢，基督到你们家里来的时候呢，他先看看你们家里有些什么情况，他是不是就像一个客人到你家里参观一样，他先到你家里看看你家的书房，你的书房里面呢有一些你看的什么书，你从哪些方面得到你的资讯，得到你的信息，得到你的喂养。所以他看到你的书房呢以后呢，他看到他不符合神的教导的这些书呢，他会给你一个清理。如果换一个比喻的话，可能现今他可能第一件事情到我们家来看看，你把你的手机给我看一看，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对不对？可能我们现在很多人书房是有，但是你不知道有多少书，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肯定手机上的东西肯定非常多，他肯定说你把你的手机先交出来给我看一看。所以这里面他写的故事就是讲到先到书房里面看看你的信息的来源在哪里。第二点他要看的是到哪里呢？到这个餐厅看看你吃什么，你的这个 appetite, 你想渴慕你最想吃的是什么。所以这一点他也想到，你从哪些方面得到喂养，你的心思意念在哪里，你究竟是 想吃什么样的一些，让你想吃什么样的食物，想吃什么样的这个营养品，让你能得到你的身体得到刚强。那基督会跟你讲，你要从灵里面的刚强，从他的话语中得到喂养，这是他的。到第三点，他会到你的这个客厅里面去看一看，他会在坐在客厅里面，他书里面讲了，坐在客厅里面，可能来来往往的人都没有人理他，都没人理他，基督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面。所以他就讲了，如果客厅是一个团契交流的地方，你到家里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基督，应该是好好的围着基督来，从他的得到他的智慧，得到他的教导，这是基督在家里。但最有意思，他讲到一点，当然还会去到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去到 workshop 啦，去到工具房啦，看到他在做，都在做一些玩具。你他就基督跟他讲，哎，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能让传讲神的福音，为神家做一些事情，不是简单的做一些你的 hobby， 做一些玩意。最关键的是讲到最后来到一个 closet， 一个 closet 里面，他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一股难闻的气味就是里面，这个我想可能大家都有些经历， Christmas 马上要来了，对不对？可能有客人要来，一年都没有打扫卫生了，但是圣诞节有客人要来了，赶紧把一些什么脏乱无章的放到哪里啊？放到一个壁橱里面，对吧？放到一个柜子里面，暂时先放一下，客人走了以后再拿出来。所以他讲的最后一点，就是在一个 closet 里面放到一股难闻的气味的时候，那个主人说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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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这个地方你不要去，你看我书房已经给你看了，客厅也有了，餐厅也有了，对吧？其他地方都给你看了，这个地方我留下了一颗私密的地方。所以他就讲的这个道理，你怎么样能让基督完全全舒舒服服地住在你的家里面？你是不是你的所有的房间都向基督敞开了？是不是还有一个房间上上一把小锁，这个地方只有你自己一个人能进的，其他人都进不了的地方？我相信，不知道你们弟兄姊妹，你们可以问一问你们自己，基督是不是很舒服地住在你的心里？第二点，他是讲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看看他保罗接下来又说什么呢？他说，圣灵赐我们力量以后，你们的信心有长进，能完全地打开你的心房，让基督住在你们的心里每一个房间。因此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就会爱心有根基，爱心有根基，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在十七节的后面部分说，他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耶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测度的，过于人所测度的。所以这第三点，他叫我们的爱心有根基，爱心有根基。他随着我们能力的加强，随着我们信心的增加，随着我们跟基督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那我们在，因为我们知道神就是爱，对不对？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当我们知道，当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的，这地方讲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的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所有的所有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行出来的爱，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凭着我们的血肉之躯做的，因为凭着我们血肉之躯做的对别人展示的爱心，对一定是不会长久的爱心，一定是遇到困难以后就会打退堂鼓的爱心，一定是遇到一些不理解的时候就会变得慢慢冷淡的爱心，一定是只有当你的所有的一切是建立在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的时候，就像我们起房子一样，底下是一个非常的坚固的这个水泥，这个水泥浇在底下是很坚实的，那你有根有基的房子的时候，你的爱才会像耶稣基督的爱一样有根有基，有根有基。而你们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地方不要过度的解读，这个地方爱是难道有四种爱吗？是长阔高深，只不过是用一个像修辞的像诗写诗一样表达出来，基督的爱的是无限，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说长是从长久忍耐，从过去的永恒到将来的永恒，对不对？比如说他的长阔高深，从他的宽度来表示，你也可以说从犹太人到外邦人，也就是说所有的人他都可以 cover， 对不对？长阔高深高，你也可以理解为我们，他把我们都带到天上去了，那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跟主一同坐在天上，都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深的话，我们当然更有理解，我们以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我们落在死亡的深渊里的时候，主耶稣把我们拯救出来，拯救出来，这是我们的 长阔高深的事。这不仅仅和我们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长，也就是说这个是所有的在主里面的人都能感受到都能明白到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我要提醒你们，我们每一个人的爱的程度和爱心的表现的 方式可能是不一样，表现方式可能是不一样，对不对？如果说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对你们的爱心最大最大的表现，也就是你们可能最大最大对我的期望，就是说这个传道人能够忠心的把神的话语讲清楚，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爱了，对不对？如果说没有，我不会，可能也可能不会花太多的时间跟你来嘘寒问暖，当然也许实际帮助的时候肯定也能做这些事情，但是我的主要的 first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作为一个传道人，就是把神的话语传讲清楚，其他的事情是第二种事情。这是我也是我的心里的负担，这也是我向弟兄姊妹表达我爱你们的一种方式。我尽神给我的这样能力，神给我的这个恩赐，神给我的时间，给我的精力，那我能尽量的把我的话语说清楚，甚至于把我的普通话可能再有所改进，能讲的让你们能听得明白一些。所以这是我向你们表达我们的爱的方式。你们弟兄姊妹之间每一个人爱的方式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神给你们每个人的恩赐也不一样，所以每个人表现爱的方式一定是不一样，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就讲，就是不但要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后面加上一句，而且要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是看上去一句自相矛盾的一句话，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句话是不是自相矛盾的？你能知道，而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这个事情是不可知的，知道这个意思了吗？看上去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的？他说知道这爱，这个爱是谁呀？是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他的长阔高深，基督的爱是如此的丰富。我们在前面讲过，他是测不透的丰富，对不对？我们前几次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学过这样一句经文，对不对？他说在哪里？我来看一看，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一下子没有看见啊，就不要我们传讲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在。所以爱这地方是我们讲，那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是一张非常关键的一个。我们可以，我们以我们的爱心去服务周边的弟兄姊妹，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爱心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这种敞开的心扉，那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的这种爱的话，你一定是一种漂浮不定的爱心，漂浮不定的爱心，漂浮不定的爱心。所以在后不仅仅有圣灵赐力量，不仅仅让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爱心有根基，更重要的还有一点，要被上帝充满，被神充满。在十九节最后一句他说，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们中文这个字翻译的非常的漂亮的一个字，我当我在反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在中文里翻译了一个便字，以便的意思，对吧？以便表示的是一个有一个递进的一个结果，就是因果关系这样的一个成绩，对不对？这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的时候，这句话也就是说，如果说圣灵赐你们力量，当你们内心的这个小人越来越长大成人的样子的时候，当你们的信心随着增加的时候，耶稣基督能够舒服的住在你们的心里，能够自由的去你们心里的每一个房间的时候，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你们活出了基督的爱，你们把基督的爱也彰显出来的时候，神的一切的充满就充满了你们，我们就越来越有神的基督的样子。他这里面讲到神一切所充满的是充满了你们，在第一章的时候他讲到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教会的肢体的一部分，当神的充满充满了我们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越来越像神的样子，我们身上神的所有的特性越来越的在某种程度上在我们身上得到一定的体现或者是彰显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像神的样子，让神的充满充满了我们。可以打一个比喻跟你们这样说，就是说如果说你从这个海里面拿了一瓶水上来，哎，这个海里，我们如果把这个海水比作是神的充满的话，也就是神的无限在这个海水里面， 但是我们的身体比喻这一个瓶子，那神的这个海水充满你这个，你也可以说我这里面水都是海水，太平洋的水，对不对？但你这个不是太平洋，对不对？但是这个水里面的所有的成分跟太平洋的水是不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在中国还是在台湾还是在香港还是在这个加拿大，这个水的成分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一个让神的充满充满了你们的意思，神的特性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神的特性在我们身上得到。所以这保罗祷告的内容，就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美妙的地方，就是说他四点的是通起点是圣灵赐你们力量，这是一个起点，在原文里面都是一个因为这个所以这个所以这个所以这个所以这个，它有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我要你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要让我们忘记，在我们的所有的属灵的生活中，所有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一切都是来自于圣灵赐我们力量。圣灵赐力量以后，我们的信心增加了以后，我们可以更多的向我们基督开放我们的心房。所以正是因为圣灵赐我们力量，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以后，我们的爱心才是有根有基。正是因为圣灵赐力量以后，基督住在你们的心里，你的爱心有根有基，你活得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子的时候，神的充满就在你的充满中得到了体现。我希望你们能看到这里面这样一个层层递进的起点，是圣灵赐你们力量，圣灵赐你们力量，最后的目的是让神充满了你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都要提醒你们说，这种充满并不是一种所谓的感觉，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不是一种感性的，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神的特性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神的特性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所以这点在祷告的内容谈完以后，保罗说一个确信来到神的面前向天父祈求，祈求这几件事情，最后他说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祷告？我他说二十节，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不仅仅这样，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他说阿们。那最后这是一个，这是圣经里面非常奇妙的非常让人震撼的一段，这个一句话，这句话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弟兄姊妹，神这个能力赐给你以后，他用这样赐给你的能力来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求所想的。弟兄姊妹，这一点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应许，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应许，但这一句的应许是让我们经常感觉到让我们是难以言语也难以表达理解的事情。因为神他能在我们心中成就的事情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讲，父啊，你知道我想什么，对不对？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祷告，对吧？我们在没有开口之前，你已经知道我们所求所想的是什么，就是从这段经文来。这也是这段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给他的门徒交代的时候，他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也就是说，他所做的一切。”信他的人，在座的信主的弟兄姊妹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你想耶稣我们能做的事情比耶稣还要更大的事情，这一点好像难以理解啊。那当然耶稣在地上做的事情只有几年的时间，三年的时间，对不对？三年的时间。所以当然这里面大并不是指他讲他的我们的范围更广，对不对？耶稣所传的福音只在耶路撒冷加利利这一带，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福音上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了，我们的福音已经传到地极了，对不对？从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确实做了比耶稣更大的事情，信徒。但是他说，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无论求什么，就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可以想象，我们从耶稣升天以后。这两千多年来以后，有多少人已经求耶稣做了多少事情？所以这就是耶稣说的，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这更大的事情。福音已经传到世界上很多的地方， 这就是关键，是神造就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就是神赐给我们心里，让我们心里刚强的那个力量，来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这一点弟兄姊妹一定不要轻看这样的一个应许，它不但是成就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不仅是一般简单的超过一点点的事情，而是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在原文里面是用了一个叠加的事情，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充充足足，已经是能够，我不知道，好像还没有能完全表达那个里面叠加的，已经是远远远远的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的事情。所以这就是神赐我们力量的时候，在我们心里我们的成就的事情。最后他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所有我们所有所做的这一切，信徒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心里的力量得到刚强，我们小人得到，心里的那个人得到逐渐的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们的信靠耶稣基督，让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那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呢，像世人都知道我们就是他的门徒的时候，他的荣耀得到彰显，他的荣耀得到彰显。这就回过头来讲到，在十六节讲到，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来赐给我们力量，而我们得到力量以后所行出来的一切也是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他的荣耀，是在耶稣基督里得到荣耀，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这个荣耀不是我们将来与主同在的荣耀，而是世世代代此时此刻我们就有的荣耀，我们就有的通过我们的教会。你看这里面讲到，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得到荣耀。所以这一点我们真的是感谢神赐给保罗这样的一段祷告。这段祷告让我们真正的看到，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发生了改变以后，我们在我们行出来用我们身份相配的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所有中间这一切的桥梁就是圣灵赐给我们力量，圣灵赐给我们力量，圣灵赐，这是圣经里面最应该说是最伟大的一段祷告之一，也是我们基督徒经常的会来冥想来思考的一段经文。我们从这段经文中，我们也看到，我们不能只求外面的改变，不能只求外面的改变，而是要求里面的刚强，求里面的刚强。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再接下来看看，我们哎，究竟这段经文给了带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那么我们呢，要问问自己，我们内在的生命是不是真正的要跟圣灵在不断的给我们加力？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基督是不是真正的在你心里面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我们尤其要提醒的，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小房间是上了锁，没有人能够打开的？只有你在偷偷摸摸的时候，在黑暗之中，你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看的。所以我希望你们把所有的钥匙都扔掉，把所有的心里面的房间都向基督敞开的时候，这样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在我们的生命中能活出基督的爱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为荣耀神而活了，我们的生命就会说被神荣耀。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只要来听保罗怎么祷告，也不是跟保罗学习啊，我们怎么祷告，我们可以重复他这样的话，也不是这样像保罗这样说，我们用一个缺席，我们跪在父的面前，这不是一个动作，这是一个心灵的降服。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一点，一定要想到这一点。所以愿神借着他的灵使你们灵里面刚强，因为我们灵里的刚强以后，使我们的心肺向基督完全的敞开，完全的敞开。当我们与基督真正联合的时候，我们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基督的爱，活出基督的爱出来的时候，那我们整个人被神充满的充满的时候，因着神，因着我们的所言所行，因着我们在教会中的一切的一切的时候，因着他赐给我们的荣耀的能力，而他也得到他彰显他大能的荣耀，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好，
活出爱，让我们更像耶稣。 主，我愿向你。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我的心肠。主，我来向你，主，我来向你，我来的救主，向你尊敬。
弟兄姐妹保持站立，
我们一起领受祝福。好，我们的祝福来自于今天的经文第三章的20节和21节。愿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我们，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愿他在教会中，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好，
阿门，阿门。
好，现在是奉献祷告时间。我们知道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那么我们也感谢神一直以来的看顾与保守。那么我们通常的这个奉献的方式呢，就是通过这个 e-transfer， 啊，下面有这个地址可以看到，或者是拿支票，送到教会。那么我们现在一起做一个奉献的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一切所有都是从你而来。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并且还有余。我们承认你是万有的主宰，我们愿意将手中的这份财物或十一奉献礼物恭敬地献上，作为你圣功的用途。求你悦纳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并赐给我们智慧合理地使用我们的资源。主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将自己全然献给你，求你帮助我们不被钱财捆绑，而是单单地信靠你。愿你的能力在我们软弱之处显得更加完全，使用我们的时间、恩赐和身体来服侍你，来触摸他人的生命。也求你调整我们生命的次序，使我们的生活行在你完美的旨意中，荣耀你的圣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是欢迎报告。今天有没有新来的弟兄姐妹？啊，没有，没关系。我们这个每周呢，这个敬拜完以后都是可以到楼下有咖啡和一些茶点，大家进一步的交流。那么我们做一个报告，简单的做报告吧。这个就是还是这个 Monarch Place 的奉献。那么今天其实是奉献的最后一天了，有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到楼下。下面，这个就是现在呢，由这个 Jesse、Leo 和 Vincent 弟兄呢帮助协调和这个装点这个圣诞礼拜堂。那么就是愿意帮助的弟兄姐妹也可以跟他们联系。哦，做完了哈。哦哟，他是感谢，没看。这个是这个圣诞的这个唱诗的排练时间，下面详细的大家可以继续看一看手中的这个黄页，可以看到。下面就是大家庭崇拜交谊午餐，是于这个大家可以记住这时间，12月7日主日，是我们每月的一次，每月的这个第一个主日都是有荷塘崇拜。然后崇拜之后大家有午餐的这个享用，希望大家留意这个时间。那么我们今天的崇拜呢，就是这个是婴儿室的新事工，所以这个详细的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通知。那么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祝福歌颂歌当中啊，结束我们今天的崇拜。好的，谢谢大家。谢谢这个 Lisa 姐妹带领的这个诗歌敬拜，歌曲选得非常好，谢谢。好。
远处的恩惠慈爱。
主的恩惠慈爱与你 这个还打来着，这个还打来着，只是用我们。